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石震大视野节目开始啊。那个，我们现在是关注的美国时政的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最近那个当选总统拜登提拔了一个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他的名字叫戴奇啊。那个关于戴奇的被提拔为贸易代表的这个影响哈，在美国的获得的这个美国上下一致的公认啊，那个关于戴奇的本人的这个现象啊，这个我们做一个梳理，好吧？戴奇的背景，戴奇的背景是什么？戴奇的这个资历啊，或者他会对未来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今天请美国的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格瑞克先生做一个简单的大家介绍一下，戴奇其人，以及其背景，以及会给中美贸易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那个对美国政坛带来什么一些新的一些关注，好吧？好，请 Greg 你开始吧。
对不起啊，那个著名谈不上，我瞎扯两句可以。OK，我是 Greg。先介绍一下那个戴奇呢，英文名字叫 Catherine 戴。那么他是这次12月10号那个拜登新政府任命的，就是他的双亲来自台湾的第二代移民，作为美国的贸易代表。美国的贸易代表很多人不大理解这个职务，这个职务事实上是一个跟部长级，跟派往各个国家的大使级是一个同一级别的，所谓一个正部级的一个职务，所以这个职务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戴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戴奇她首先是一个亚裔的女性，她的父母来出生于中国大陆，她的父母在台湾长大，然后移民到美国，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呢，戴奇呢今年是45岁，那么她呢是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的学士学位，然后呢进入哈佛大学读得了哈佛大学那个法学博士学位。那么他呢是目前拜登的班子里面唯一一个能说流利中文的台裔美国人。他的中文的流利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流利，因为他曾经作为一个visiting scholar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了2年，他的中文好到什么程度？据他的家人，我跟他的舅舅是好朋友关系，他的舅舅向我透露，他的中文好到能说能写，很多亚裔的第二代是能说不会写，但是戴奇是有语言天赋的，他的中文能写得很好的一首文章，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就亚裔的第二代能够写中文的几乎是很少很少，所以呢应该讲戴奇他是很有语言天赋的，能够把中文写得那么好。那么我们下面再继续介绍一下那个戴奇的背景啊。民主党俄亥俄州的参议员那个 Brown 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报道过，他讲戴奇呢出任美国贸易代表是当前最佳的人选，因为他在去年就是美墨加协议谈判过程当中，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美墨加的协议是共和党发起的一个协议，要取得国会的同意，必须要有民主党的人员参与，所以呢，民主党就派了戴奇作为全权代表跟共和党商切来讨论这个美墨加的协议。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要确保的劳工权益，要确保的劳工的亲密盟友，以及拜登政府跟其他相关的一些政策，他在这两党的沟通里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不要表面看 Trump 达成了美墨加协议，如果没有国会的支持，他是达不成这个协议的，而国会支持里面的民主党的代表和全盘的操守就是戴奇。所以这就大家了解了戴奇在民主党里面的位置有多重要，并且呢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律师。同时呢也应该讲，戴奇以前他工作的事务所年薪很高的，然后呢他 离开了事务所到国会来工作，他完全是放弃了高薪，拿了一个低薪来干活。那么说明他是有理念的，他不是为了拿更高的报酬跑到国会来工作的。那么他呢，这一次他当选呢，受到了就是民主党一致好评，因为民主党所有的那些那个议员也好，对吧？那些这次已经被任命的那个官员也好，认为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人选。那么他的合适主要是他在那个2007年开始，他就加入了美国贸易代表团的办公室，他担任的是对中国政策的顾问工作长达七年，并且呢曾经对协助落实对中国的贸易协约里面呢，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律师，还是对中政策的首席顾问，负责处理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诉讼的争端。那么这里面呢，他可能参与了对中国的稀土的政策的法律诉讼，因为中国在 Trump 上任之前，可能有一个阶段就是他不向世界提供稀土，对吧？那个作为然后呢，他们以他为首的美国贸易代表团向世界贸易组织发起了这个诉讼，最后呢是美国方面是赢的，所以呢，他对贸易他是完全有经验，并且呢，他不仅是一个律师，他更着重于和更擅长于对贸易方面发生争端的这些处理，他能够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但是他最大的优势不是讲有见解有看法，在一个国会的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要跟各个党派进行沟通，他不仅智商高，他的情商也相当高，他能够合理妥善的处理两党之间的纠纷，冲着一个目标去完成，这个可能是他过人之处。
就是我跟你简单插两个问题，你简单回答一下好吧？
行。
第一个问题是网上的流传的是这个戴琦是戴笠的外甥女，这个你把你的这个可靠的信息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吗？
戴琦跟戴笠没有丝毫关系，这个是网上呢就是为了能够博别人眼球，把戴琦故意讲成是戴笠的曾孙女。这是胡说八道，对吧？戴笠的父亲戴琦的父亲跟戴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嗯，好的，这个完，看见这个消息是谣言哈，大家就知道了就行了。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戴琦是有一个非常有丰富经验的一个技术官僚哈，这个政府的这个我这个官员。那么现在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他是华裔啊。那么这个在很多华人认为，未来他对付中国的方面，他会不会对中国政府或者是有所倾斜，或者是甚至于中国的智囊说的是，这个戴琦上来并不会对中国有所倾斜，反而是对中国更加强硬。比如说他以前在奥巴马时候，你说刚才你说的那个稀土的方面，他都对中国表现得非常强硬的一面，那么你是怎么认为他这华裔的身份在中国在中美之间他是怎么这个倾向呢？是什么倾向？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一点呢，因为她是一个相当理性的女性，她不是那个情绪性很大的，她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中国的问题她有她自己的独特的认识，她认为她的根在中国和台湾，她承认自己是华裔的血统，还是纯华裔的血统，他这个没有否认。然后呢，他也意识到那个中文的重要性，所以呢他一直保持良好的语言的沟通能力。那么他首先是拜登任命的一个官员，这个官员的位置我刚才已经讲了，相当重要，以后跟中国谈判他是直接到第一线来谈判的一个官员，总统不会出来谈判，具体的谈判都是要在他的安排之下进行的一个团队代表美国来谈判的，所以他的位置相当重要。但是我认为他首先是一个有理念的人，他呢首先是代表的美国政府，代表的总统，所以呢他会把这个自己的位置放到恰到好处，他不会把自己的个人的愿望高于 国家的愿望或者高于总统的愿望，他会不折不扣的执行总统给他的任务。那么在谈判当中呢，我认为他第一首先要忠于美国，他不会讲因为我有华裔血统，我又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哦，他有华裔血统也许会帮助中国人，也许怎么怎么，这是一种自我猜测。他不会，他首先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二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所以呢我认为他会比现在的 Trump 政府的那些谈判高手要更理性，他不会提出一些脱钩的这种设想，他会更理性的处理两国之间的纠纷，以及达到共识。达到共识，这才是他要采取的一种人格魅力，和为了也体现了一种民主党的施政理念。所以这个我认为他会很好的贯彻，他不会把国家利益和华裔的血统混为一谈。但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他就是一个美国人，其次我们才讲他是华裔。由于他有中文的优势，可能谈判起来会比现在的政府更容易跟中方进行谈判，也更容易取得进展，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嘞，你说的很好哈。那个，这个戴奇他首先是美国人，他并不会因为他的华裔血统，像有些中国人的认为那样，他会倾向于中国，不会的啊。他首先代表是美国利益，很多人说他可能是第二个余茂春的啊，余茂春是川普团队的嘛，那中国政党说这个戴奇也会对中国这个很多可能方面是更加强硬哈。刚才你分析
OK，
很好，
那汤姆斯你讲的对的，拿余茂春跟他比较，现在在网上比较的很厉害啊。我认为这两个是不能比的，余茂春是一个幕后的团队，然后呢，他完全是第一代的移民，啊，他对中共是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啊，他首先是痛恨中共的体制，所以他才跑到美国来的。那么，所以呢，他第一，他不是一个正部级的官员，他也不能出来谈判，他只不过是后面的智囊。那么，戴奇来讲呢，其实他都不恨，他不恨中共，也不恨台湾，他主要是贯彻美国的利益，代表美国公民来体现总统的施政那个理念，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没有对任何的中国或者对台湾有仇恨、有偏爱，啊，这个不是他选择的，他也不会选择。所以这一点就是他跟余茂春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讲他比余茂春更厉害，这个是胡说；讲他比余茂春更软弱也是胡说。我认为你首先要对他的认同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人，是代表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无非他有更多的技能，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能够写很好的中文，啊，他会贯彻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谈判，在任何的谈判桌上，这是我们要对他的认识。
好的，谢谢，你说的很好。那个他跟余茂春本质上不一样的，那一个他这个成绩，这个比余茂春要高了很多。好，大家对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认识。好的，到这儿吧。
OK，谢谢。